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11章17节到36节，今天我们就读17节到22节。上周我们读了罗马书11章的上半章，保罗强调神在恩典中拣选的原则与次序。神的拣选是根据余数的原则，对以色列人如此，对外邦的教会也是如此。从这一点上，教会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中得着帮助，学习如何成为在信心中跟随神的余数。至于神拣选的次序，保罗就把以色列人和教会分开来看。神先呼召以色列人，后来以色列人离弃了神，神就从以色列民中拣选了余数，并且从这些余民中产生出耶稣基督，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。救恩完成之后，人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并且聚在一起成为教会。教会就是神新约的选民。一个教会是在耶路撒冷，是以以色列人为主的教会。神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遍居人之地。当教会在外邦人中间开始被建立，以色列人反而跟不上了。保罗认识这是神拣选的智慧，神要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，直到世代的末了，神还会重新收纳以色列人。保罗就以献素祭的条例作为上半章的总结，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。对以色列人而言，心面这个词如果照着希腊原文的含义，就是出手的果子。这出手的果子就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因为先祖们是圣洁的，他们也就有了圣洁的传承。他们就是失脚了，神也不会弃绝，只要他们愿意悔改，跟随先祖信心的脚踪，神就必重新接纳他们。对于新约的圣徒，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成为我们出手的果子。基督是圣洁的，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也就有了圣洁的地位，并且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在我们身上产生圣洁的实际。献祭是向着神的，使我们能够蒙神悦纳。接着保罗就以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，这一个宣告开启了下半章的论述。下半章要聚焦在神永远的旨意中，看以色列人和外邦教会如何成为神国度的见证。保罗特别以橄榄树作为例子，来说明以色列人和教会相互依存，一起为神做见证的景象。在旧约，以色列人是那橄榄树，为神做见证。橄榄树的根就是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亚伯拉罕在信心中的蒙召与跟随，以撒在信心中的顺服与承受，雅各在信心中的付出与变化。三位先祖的经历构成了橄榄树强健的树根。树能够长多高，就取决于根有多深。树有强健的根，才能够吸收全面的养分，长出健康的枝叶。树的根如果是洁净的，树的枝叶也就洁净了。以色列人的先祖就是那根，以色列人就是树枝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我们来读17节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，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。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， 这些被折下来的枝子，就是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。外邦人本来是与神无份无关的，因此用野橄榄树来预表外邦人。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了外邦人，外邦的信徒就能够被接枝到这一棵橄榄树上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。肥枝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 fatness 或者是 richness， 预表基督各方面的丰富。保罗用接枝的比喻来形容外邦圣徒被接上橄榄树，成为神国度的见证。这就说出作为神国度的见证必须有下面六个特点。第一，是生命的，是与神的生命产生连结。接枝的过程要把树枝从野橄榄树上砍下来，接上橄榄树的部分也要先割开，把枝子接在橄榄树上，然后再包扎缠裹，保证生命可以连结并且流通。这样接上了枝子，与本来的树干有了生命的连结，就能够供应从根部而来的养分。所以第一个特点是要接上生命，并且可以流通，得着生命的供应。第二个特点是复活的。洪水的时候，挪亚在方舟里，不知道洪水退去了没，就先放出鸽子。到了晚上，鸽子回来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的橄榄叶，挪亚就知道洪水退去了，橄榄树活了，并且长出新叶子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见证，死亡过去了，复活来到了。第三是属灵的，橄榄是为了压榨得着橄榄油，而橄榄油在圣经中都预表圣灵，因此橄榄树的见证自然是属灵的。第四是有根的，列祖们的经历就包括在信心中的蒙召、跟随、顺服、承受、付出与变化，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并且要为这些经历做见证。第五是有交通的，根的肥枝要源源不断输送到这新接上的枝子，成为我们的供应。只有在这样的交通中，才能够得着基督各方面的丰富，做我们应时的帮助。第六是为着结果子的，接枝的目的就是为着结果。野橄榄树长不出好橄榄，才需要接枝到一棵连于神生命的橄榄树，目的就是要结出合神心意的果子。宣道会的创始人 A.B. Simpson 他有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话是：见木接在真树上，小则变大，苦变甜。我们本来都是没有价值的见木，然而被神接枝到这一棵宝贵的橄榄树上，就能够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，供神和人享受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。接着我们来读十八节，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，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你。保罗就开始警告外邦的圣徒，因为他们是被接的新枝子，就不能向旧枝子夸口。旧枝子是指以色列人，外邦的圣徒必须知道，不是他们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他们。因为救恩是出于以色列，尤其以色列的列祖们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，他们是这橄榄树的根，是他们拖住我们，是他们造就了我们。因此我们需要心存感恩，并且借着圣经中记载关于他们的事迹，学习能够和他们有一样的经历。如何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在信心中蒙召与跟随，如何像以撒一样 能够在信心中完全的顺服与承受，不能够像雅各一样在信心中摆上自己的努力，又在信心中接受圣灵的变化。我们所有的都是承受，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因此靠着自己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。不像哥林多后书12:9，神对保罗所说的话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这也应该是我们向神的祷告，是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。接着我们来读19:20，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，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，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。那枝子是指不信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被折下，特别的是为了叫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被接上。他们被折下是因为他们的不信，我们的被接上是因为信，并且我们还要因着信才能够持续的站在这个地位上。信不根据我们的能力，不根据我们的长处，不根据我们的努力，也不根据我们的行为，信完全是出于恩典。因此我们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也不能自高，反而要惧怕。那惧怕什么呢？我们来读21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保罗在这里的警告非常直接，非常明确。保罗完全是从神见证的角度来描述神的作为。当初神造人的目的，就是要人来代表神，替神管理他所造的万物，也就是要人彰显神，为神做见证。因此从见证的角度而言，不信的以色列人失去了神的见证，神就不爱惜，忍心把他们折下来，好把我们接上去。照样的，如果我们这些被接上的新枝子失去了信心，不能够为神做见证，神也必不爱惜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接受保罗的警告，但是也必须要正确的明白保罗的意思。我们一旦被折下来，就要失去生命的供应，就不能成为神的见证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永远的救恩，而是说我们在为神做见证的事情上没有份，这就要成为得救却不得胜的圣徒。在这里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，神能够接上，神也能够砍下，神还能够将砍下的又重新接上，这是神的主权。然而神的主权是建立在神的权之上，因此人也有相对应的责任，就是要维持自己的信心，能够一直接受从根部而来肥滋的供应。如果有信心，一定会长出美德的果子，而那些懒散不结果子的枝子，神必不爱惜。这里的结果子，其实也就是彼得在彼得后书1:4那里所说的，在我们的魂中要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接着彼得就把结果子的道路告诉我们，彼得后书1:5-8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如此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了。 不结果子的枝子，神不爱惜，就要砍掉。接着我们来读22节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爱是神的属性，神的心中满了爱，显在人身上就是满了恩慈。义也是神的属性，神的作为完全合乎义的法则，而根据义的作为就会显出神的严厉来。因此我们对神一定要有平衡的认识，神对待人总是有恩慈也有严厉，神不会像个烂好人，也不会像个独裁的暴君。神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但是像那些相信的人却是恩慈的。因此我们如果是从信心入门，就要长久停留在他的恩慈里，这样我们的神就是一直满了恩慈。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而跌倒了，神向他们就是严厉的。一直到今天，蒙恩得救的以色列人仍是极少数，像以色列人，神的严厉维持了将近2000年。因此我们要从以色列人中汲取教训，不要因为不信跌倒了，这样就会被神责下，并且面对神的严厉。神对我们到底是严厉还是恩慈，就取决于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把保罗的警告放在这里。我们本来都是野橄榄树，因着福音临到我们，我们才能够被接枝到那真橄榄树上，接受从橄榄根供应而来的肥汁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产生连结，在我们身上就能结出美好的果子，为神做见证。亲爱的主，保守我们一直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不是我们比别人好，而是我们在信心中蒙了极大的恩典，帮助我们一直维持一个敬畏的心，并且明白你的心意，就是要教会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。对于那些留在恩慈中的人，你是满了恩慈，而对于那些跌倒的人，你却又是何等的严厉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一直留在你的恩慈中，能够向四围的居民做见证，我们是蒙福的儿女，是属于你的子民，还是福音的祭司，能够把愿意相信的人都接知到这橄榄树的见证上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